二章二十八节，约珥书二章二十八节，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，你们的少年人，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，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异梦，少年人要见异象。好，我们讲约珥书的信息当然非常丰富，不过我们讲到希望今天集中在圣灵的身上。约珥书一开始讲啊，我们这个和合本的标题都讲得很清楚，约珥书一开始就是说耶和华要约珥传递一个信息，要听耶和华的话。这个耶和华的话呢，是说会有大灾难临到，这个大灾难是虫灾。我们不大确定是的确有一个虫灾，蝗虫之灾，还是这个蝗虫之灾只是表达军队有人大军犯境，像蝗虫一样，或者两个都有，这都可以接受。但是不管是蝗虫的灾，或者是军队来进攻，总之以色列会受到很大的打击，这是很大的前所未有的灾，甚至后来也没有这么大的灾难。那么这么大的灾难要来了，我们怎么办呢？在和合本的标题里也有这样讲，第一章的第八节前面，劝民因灾哀哭。那么灾要来了，你就哀哭吧。不但哀哭，第一章的十三节到结束告诉我们，有一点像尼尼微城听到灾难要来的时候，圣灵感动就有一个反应，这反应就是大家披麻蒙灰悔改了，大家进食祷告悔改了，求神怜悯。那么我们现在下面的问题就是，这个灾来了没有？有没有因为祷告就减轻了或者挪走了？后面我们继续看到，在第二章里面看到他重复第一章所讲的，只不过第二章呢更清楚地讲了一个观念，就是这个灾的来到是会在耶和华的日子。耶和华的日子就是主的日子，就是主日。或者在旧约圣经就有讲，在末后的日子，也就是末日，也就是将来末日主日耶和华的日子，有一天会有大军队来，会有大队的蝗虫来，我们不管说是这一种两种或两种都有，他会来。这是主的日子，主耶和华的日子，末后的日子，耶和华要做的大事。这个末后的日子我讲过很多次，是以色列人所盼望的，是耶和华施行报复的日子，也是耶和华，这点我们忽略了。末后的日子不仅是耶和华会对他的仇敌施行报应，也会对他的儿女施行祝福。不过现在耶和华的日子要来了，来的原因是因为你们悖逆太久，上帝忍无可忍，终要派军队来刑罚你们，派虫来刑罚你们。那么尼尼微城人在听到约拿的信息以后披麻蒙灰悔改了，以色列人他们有没有听神的话，他们悔改了呢？他们有没有在进食祷告之中让上帝怜悯了他们？这个军队就没有来了。我们看到第二章的十八节，耶和华就为自己的地发热心，连续他的百姓，就耶和华会对他的百姓转而施恩怜悯。但是这个施恩怜悯，我们又要问一个问题，这个施恩怜悯是 军队或者是从蝗虫已经来造成了灾害了，造成了很大的灾害，然后耶和华灾后重建，还是他们没有来，就是这些军队都没有来过。我们在第二章的十四节看到，或者他转意后悔留下余福啊，这也未可知，我们不太知道到底有没有。那么后面在第二章的第二十一节以后是很快乐的信息，这个很快乐的信息呢，有一句话好像暗示军队蝗虫来过，就是第二章的二十五节，我打发到你们中间的大军队，就是蝗虫、男子、马蚱、茧虫那些年所吃的，我要补还你们。哎，看起来军队有来，虫灾有发生，但是因为他们悔改，上帝会补还他们。不清楚，经文没有告诉我们到底这些虫、这些军队有没有来。那么如果你把这段历史说成是，因为圣经没有跟我们讲是什么样的历史，没有清楚的讲，所以如果说成是以色列最后亡国的时候，那当然军队来了，他们也没有什么复兴。如果说这是在以色列好像圣经其他部分没有记载的一件事的话，那可能军队来过，也可能军队没有来，不晓得。我们讲到这里啊，稍微温习一下，就是以色列人在历史上某一个阶段，上帝说我会打发军队，打发蝗虫来破坏你们的国家。那么虽然我已经决定要这样做，但是你们应当祷告悔改，你们祷告悔改，那么或许我就不降灾了。不但不降灾了，好像后来还会施恩典。好，不管这个灾有来没有来，这个灾以后会有很好的结果。那我们现在就先说了，先把这约珥书，我们跳出来从新约来看约珥书了。神会施恩，但是神施恩好像是在神处罚了他们以后，处罚了他们，他们悔改以后施恩。那么神处罚了他们，就他们受苦了嘛，他们受到处罚了。那么这也有点让我们想到以赛亚书四十章讲的话，说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，他从耶和华那里受的处罚已经加倍给了，现在没有刑罚了。我们在看以赛亚书四十章的时候，以及看约珥书的时候，都有这样的困惑，到底刑罚有没有临到。我们从新约就看到答案了，刑罚临到了，刑罚也没有临到。刑罚临到了耶稣的身上，刑罚没有临到我们的身上，而我们在基督里等于也被刑罚了。他将我们的过犯归在他的身上，然后将他给耶稣的赏赐归给我们。这个在以弗所书有讲，说他升上高天掳掠仇敌，就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。好像是这样子，我们的主耶稣完成了上帝给他的工作，带以色列人一个受刑罚，一个成全了律法。带受刑罚，我们在基督里的就不必受刑罚，承受了上帝的恩典，就是神把圣灵赐下来，我们本来不配承受的，但是我们在基督里我们也就承受了。也就是我们信耶稣的人，在基督里的人，我们 受到了该受的刑罚，我们在基督里承受了，我们也没有承受，因为是耶稣替我们承受。这有点听不懂啊，不过你能够记得，就在基督里面，基督替我们成为了刑罚，替我们承受了刑罚，替我们得到了奖赏，我们的刑罚就被挪去，我们就真得到奖赏。那这个奖赏就是神赐给我们圣灵，这是我今天要讲的很重要的一个部分，神把圣灵赐给我们。三位一体的真神，不知道你最认识的是哪一位？三位一体，有人可能还不知道，我还不知道哪三位的。圣父、圣子、圣灵。圣父，很多人说就是旧约的上帝，就是旧约的耶和华。圣子就是耶稣基督，圣灵就是耶稣在约翰福音所应许的保惠师。圣父做的工作是创造，圣子做的工作是救赎，圣灵做的工作是使信徒神圣。这样讲也可以了。各位，我们人的语言在形容神的时候都会有流弊，所以要小心。我们需要周到一点，也谦卑一点，是要很坚定，我们肯定这个名词，但是我们不一定能够讲得面面俱到，甚至你用一个例子来讲就会走入这种错误，用另外一个例子可能走入那种错误。我们勉强来说哈，如果你就三位来讲，圣父、圣子、圣灵，你像我刚刚那样讲可以。圣父主要做的工作是创造，圣子主要做的工作是救赎，圣灵做的工作是在教会里面让我们成圣。但是如果我们讲到一体的时候，我们会说这分不开的，创造的工作圣灵也有，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，整个的创造就产生了。那么圣灵也参与创造的工作，圣灵也参与救赎的工作，耶稣的降生，耶稣的工作都是圣灵的工作。耶稣的降生是圣灵感孕生的，至高者的能力因聘你，让你能够生下上帝的儿子。那么在耶稣的工作的时候，有人说他赶鬼是靠着魔鬼，耶稣说我是靠着神的灵赶鬼，那么是圣灵给耶稣力量。你说这个需不需要分？也许不需要分，不过我们分一下也好，就是我们可以说耶稣在世上行的一切神迹不是靠他本身的神力行的，而是像我们一样依靠圣灵来行的神迹。那么在教会的生活里面，这点的确也是我要讲的，就是我们需要有圣灵的同在，圣灵的浇灌，圣灵的充满，圣灵的洗，让我们丰丰富富的，我们需要。可是今天教会一讲到圣灵，常常就想到灵恩派，想到说方言，想到怪里怪气，想到一些奇怪的现象，然后非常惧怕，非常排斥。这个我们不必因噎废食，我们要求主帮助。圣灵非常的宝贵，圣灵是可爱的，甚至耶稣说我差他去，差他来，我去他来是对你们有益的，我去了会差一个更好的。哦，三位一体是同荣同尊的，为什么圣灵会更好？因为圣灵无所不在的跟每个弟兄姐妹同在，我们有圣灵我们就有力量，我们有圣灵我们就有确据。各位，你怎么知道圣经是上帝的话？是圣灵对我们的感动。我们怎么知道我们听的是真理？是圣灵给我们的感动。我们怎么知道我得救了？是圣灵给我们的感动。那我希望我们都不要碰到，但是我们可能会碰到很多圣徒 包括写天路历程的本人约翰所碰到的困难，就是我们怀疑我们有没有得救，我们不知道我们有没有得救，我们不知道上帝是不是真的拣选了我们。这时候就要靠着圣灵了。那么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十四节说，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。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。耶稣一生受到的一个试探，我们也会受到同样的试探，就是我们是不是神的儿子，我们是不是神的儿子。各位不必回答，但是你想一想，耶稣怎么知道他自己是神的儿子？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女？那么你说哪里会有这个问题？会有这个问题的。耶稣实在太奥妙了，我不敢多讲。我们都会问，我是神的儿女吗？我很好的时候，有信心的时候，当然没有问题。可是当我软弱的时候，远离主的时候，我是神的儿女吗？我们有的时候会怀疑，有的时候会动摇，有的时候会有像恐慌症一样的人，惶惶不可终日。神是不是看过？有没有神？我是他的儿女吗？对，耶稣也碰到这个问题。你怎么知道你是神的儿女？魔鬼的试探第一个就是，如果你是神的儿子，把石头变成面包。简单的说，魔鬼说，如果你是神的儿女，你是神的儿子，你会有神的能力，你会像神一样把石头变成面包。各位，我们是神的儿女，神给我们能力，不管多或少，一定有的。如果有神的能力，或者有能力就是神的儿女，当我们没有能力的时候，或者当魔鬼的能力看起来更大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动摇了。那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子？不是你能不能把石头变面包，不是你有没有神的能力，有最好，没有没有关系。我们需要的是，做神的儿女的特点是相信神的话。神的儿女相信神的话。魔鬼的第二个试探也是我们现在碰到的，你是上帝的儿女，你是上帝的儿子，从殿顶跳下去，上帝会保护你。那么当我们碰到好像上帝没有看顾没有保护，我们唱这首诗歌唱过吗？天父是否仍看顾？他还在看顾吗？他仍然在看顾吗？跳下去，他会保护你。耶稣的反应也提醒我们的，就是神的儿女的特点是跟第一点一样，第一点是相信神，就是相信神的话，这是神儿女的特点。第二点也是一样，不要试探神，不要试探神，就是要相信神。我相信神。耶稣的生平里面，这是他碰到的试探，就是你是不是神的儿子？你如何知道你是神的儿子？耶稣的答案都是相信神。那么非常奇怪的一件事，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你要跟四本福音书一起参照才比较看得清楚。简单的说，耶稣大声喊叫，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为什么离弃我？那么就有福音书写，罗马百夫长看到了，听到了，就说，哇，这个人真是神的儿子。各位，耶稣死在十字架上好惨，如果他是神的儿子，神怎么会把他的儿子放在十字架上？ 不像。如果他是神的儿子，他在悲惨痛苦的时候，神一定帮助他。他说为什么离弃我？我顺便说一句话，他离弃是因为耶稣为我们成为罪，神要击打他，所以不能不离弃他，还要击打他。就耶稣的人性来讲，我觉得耶稣本来想说他在十字架很痛苦，会很痛苦，在他最痛苦的时候，神会给他很大的力量，很大的帮助，像昨天晚上在科西玛尼园一样。没有想到他在很痛苦的时候不但没有帮助，反而离弃他。那每个人都应该说，这个人不是神的儿子，被神离弃了。可是罗马的百夫长看到说，哇，这个人真是神的儿子。罗马百夫长怎么会说出这种话？除了圣经一贯的描述这些人非常的高贵以外，他们也有属灵的眼光。他们不一定信耶稣，这时候他也没有，但他看到了这人真是神的儿子。我描述给各位听，一个可怜人，可怜的囚犯，被残忍钉在十字架上，被冤枉的钉在十字架上，被所有人唾弃，被他的门徒也否认，现在他在喊，我的神，你为什么离弃我？连神都离弃他，这个人真的不是神的儿子。罗马的百夫长怎么会说他真是神的儿子？因为耶稣还说了一句话，耶稣说，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。在神都撇弃你的时候，你仍然把自己的一切交在神手里，你真是神的儿子，有信心。我们感谢主，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。在罗马书第八章十五节，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灵，那个心原文是灵，人就害怕，所受的乃是儿子的灵，因此我们呼叫阿巴父。圣灵与我们的灵同证，我们是神的儿女。动摇啊，翻腾啊，怀疑啊，哎呦，圣灵宝贵的工作，最宝贵的工作，我们每个人都要知道的，希望能够也克服一切困难持守的，就是圣灵内在的工作。灵恩派弟兄姐妹看重圣灵很好，但是他们看重圣灵是看重圣灵外在的工作，神迹奇事方言这些特殊看得见的听得见的一些 稀奇的事，这没有不好。但是第一个，这不是普遍的，不是每个人都有，也不是天天都有。第二个，这不是最重要的，每个人都有，天天都有，都应该有的是圣灵内在的工作。最早的时候，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是让我们畏罪畏义，为审判自己，责备自己。我们内心会看到，会体会到，哎呦，我真是一个罪人。圣灵会在我们内心里面，在听到的时候，在生活的时候，责备自己，哎呀，我错了，我没有好好信靠他。不管是基督徒或非基督徒，圣灵会在心里责备我们，叫我们悔改，真实的悔改。但是更重要的，圣灵会让我们有一个儿子的灵，不是奴仆的灵。奴仆的灵是害怕的，儿子的灵是亲切的。我们会喊阿巴父。有的时候看一些电影小说，家庭有问题的时候，儿女不肯叫父母，也有一些小说电影里面都有这一类很难过的镜头，可能父亲离家了，有的时候可能是坐牢了， 有的时候可能冒险泛滥，有的时候不知道什么原因离家很久，小孩看到他了，妈妈说叫爸，这是你爸爸，叫不太出来，叫一声爸，叫一声阿爸父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这是神的灵感动我们，见证我们是他的儿女。哎呀，这个看起来没有什么很重要，这个太重要了。我们在人生的路上，一大堆的挫折，一大堆的打击，有的时候打击不是别人，不料是你，是我自己的朋友，同桌吃饭的用脚踢我，神有没有离弃我呢？我们感谢主，圣灵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能够确知我们是上帝的儿女，我们有信心，我们有爱心，我们坚定，大山可以挪开，小山可以迁移，但神的慈爱永远不离开我们。我们确知这件事，即使在监狱里，在受苦的时候，环境是那么不好，肉体感觉是这么不好，人家都在笑，你的神在哪里？圣灵在我们心中，让我们确定我是他的儿女。各位，所以我们的理智是很重要的，经验的证据也是很重要的。我们可能要，不是可能，一定要继续做护教的工作。我们要说出数据来，指出历史来，指出历史地理科学的推论来。有神哦，有神哦，神的话是真的哦，圣经一定是上帝的话。你看，这么多的作者在不同的年代写的，结果有一个共同的结论一致等等。我们根据考古学怎么样怎么样，我们在实际的经验上去把我们得救的因缘讲得很清楚，有证据，这是需要的，但这不是最重要的。我们知道有神，是圣灵让我们知道，不是逃避责任。当人没有圣灵的时候，讲也没有，讲不通，他不会听进去。包括我们基督徒玩梗的时候听不进去，我们真是求圣灵工作了，求圣灵感动了。各位，我们每个人每个时候每个阶段都是这样。我们在没有信主的时候，你要从黑暗中间归向光明，这需要圣灵在工作。你在光明中要继续走在光明当中，这需要圣灵工作。你在光明加上光明，成功加上成功，神同在加上同在的时候，还是需要圣灵，甚至更需要圣灵，因为你可能骄傲，那是最大的危险。我们感谢主，圣灵是保惠师，保惠师这个字就已经指出来了，基本上圣灵对每个基督徒工作是内心的保守、保惠、安慰师、鼓励师、责备师，都是在我们心中做工作，使我们真的悔改，真的痛悔，真的喜乐。那么这个圣灵的工作呢，也因为在巴勒斯坦，圣经的背景多半在巴勒斯坦，是一个干旱的地方，水是很珍贵的，水是很受人欢迎的，所以圣经上形容宝贵的圣灵常常也都用水来形容。在形容圣灵的时候，这个字不管是希腊文希伯来文，都除了灵以外还有风，还有气的意思，神吹一口气，吹一个灵进去，我们就活了。那么圣灵像风，有大有小，有可怕的，有温柔的。圣灵像气，使我们活得有力量。圣灵像水，使我们不渴。圣灵像水，使我们被洁净。 圣灵像水，使我们滋润。那个诗篇104篇13节，他从阁楼中浇灌山岭，因他的作为功效，地就丰足。神浇灌，下雨浇灌山岭，好像家庭主妇用水罐子浇花一样，浇他的盆栽一样。神浇灌，神浇灌，神赐下圣灵浇灌我们，让我们饱足，浇灌像水一样。圣灵的洗让我们重生得救，使我们干净。圣灵滋润我们，浇灌我们，让我们丰富。你发出你的灵，104篇30节，你发出你的灵，他们便受造，你使地面更换为新。各位，这个经验我们在宝岛没有，宝岛四季如春，没有枯干的时候。我在美国读书的时候有过这个经验，四季分明。你到了秋天的时候，树叶先变得很漂亮，然后落叶枯干的不得了，枯干。冬天的时候，神降下雪，这是很公平的。神降雪以后，每家的院子都一样漂亮，都是白色的，都很漂亮。所以冬天也有好处，不必剪草，也很漂亮。到春天的时候，真的好快哦，不到一个礼拜时间，就如秋天差不多一个礼拜的时间，叶子就掉掉了，就到它该掉的时候掉下来了。那个枯黄的草地，各位，你如果到旧金山 Bay Area， 尤其 Fremont 那边看，你会看到那个山啊，在干季的时候都是黄黄的，到雨季来的时候，就突然绿了，非常漂亮。你发出你的灵，他们便受造，你使地面更换为新。很快换一个地毯。愿耶和华的荣耀存到永远，愿耶和华喜悦自己所造的。他用灵来说，你的灵使他们受造。所以我们再说一次，三位一体的神，你可以说圣父是耶和华，在主要做的是创造，圣子是救赎，是耶稣基督，圣灵是保惠师，是让我们在教会里面成长的。可以这样说，只是你不要忘记，圣灵圣子也参与创造的工作。所以旧约的神和耶和华，你把它想成是耶稣，想成是圣灵，想成是三位一体的任何一位、两位、三位都可以。你不要觉得耶和华只是讲圣父的，也可以用在圣灵圣子身上。那么主这个词可以用在耶和华的身上，也可以用在耶稣的身上，也可以用在圣灵的身上，只是我们比较不习惯。有人反对向圣灵祷告，我觉得是可以的，只是有人不习惯，我们就不要让他跌倒了。总之，圣灵是灾难之后赐下来的。那么这个灾难因着耶稣基督承受了，我们也可以说承受了，我们承受了，但是实在是耶稣帮我们承受了。善良的工作我们没有做，耶稣基督帮我们做了，我们借着圣灵也能够得到了。我们现在就来想一下圣灵的丰富的工作。我刚刚讲过，创世纪的时候就讲到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，然后我们看到在创世纪的时候，我们就看到约瑟跟但以理在外邦的时候一样。约瑟那个法老和他的臣仆说，这个人里面有神的灵。但以理在 巴比伦的时候，太后也说，你的父王有一个人，这个人里面有神的灵。我真的好稀奇啊，他们外邦人居然看到约瑟里面有神的灵，有神的灵在约瑟里面，给他什么？我刚刚讲了，圣灵给我们的通常是内在的，给他聪明智慧，给他聪明智慧，不管是给但以理或者约瑟，都能够治国，都能够管理。所以不要想圣灵就只是说预言啊，在地上打滚啊，或者是一病赶鬼一些比较剧烈的事情，非常理智的，非常生活中的，甚至所谓世俗生活中的工作，我们一样需要圣灵来帮助我们稳重智慧来治理。不过圣灵，圣父圣子圣灵永远不改变，旧约新约基本上也是一致的。那但是如果我们一定要说旧约和新约有什么不一样，我们就说旧约比较多是应许，新约比较多是实现。不是说新约没有应许，也不是说旧约没有实现，比较多。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，在旧约的时候耶稣还没有来，耶稣还没有为我们赎罪，耶稣还没有把上帝给他这个重要的工作完成，所以呢，圣灵这个宝贝上帝给人是间接的，是短暂的，是不持续的，比较不是持续的。你看到士师记，你看到参孙，甚至你看到扫罗身上都有这个现象，神的灵降临在参孙身上，哇，他就有股神力出来了。神的灵降临在扫罗身上，他就受感说话。那么但是好像不常这样，神的灵会在扫罗身上，但是不久，让扫罗一下又恢复了那个属血气的样子啊。不是士师记和创世记里有，在旷野的时候也是有圣灵的，圣灵都跟他们同在。你记得在民数记里面，摩西因为有神的灵在他身上，他很有能力，他做管理百万人的事情，但是实在太多了，摩西有这么多力量，他也没有办法完成。各位，圣经里面两个最能干的先知，最有力量的先知，一个摩西，一个以利亚，这两个人都求死，对我们是一个很好的提醒，就是我们靠自己，我们靠血气，靠自己的受造的身份，我们能够做的就像野地的花。我们自己是上帝造的，虽然堕落还有上帝的形象有一点残存的在里面，使我们可以做很多很棒的事，很美很好，但是是血气，早晨发芽晚上枯干，撑不久的。你每次看到灵这个字，你就要想到有永恒的意思，你每次看到血气这个字，就要想到一这是受造，二这是有限的。我们都是属血气的，因为我们受造就是有限的，我们就是会累会疲倦，但是我们有越多的圣灵充满我们，也就是越多的谦卑受教，我们就越多的有能力。在旧约的民数记里面，摩西因为工作太辛苦了，摩西就求死，说我受不了了，你把我杀掉吧。这个是在民数记第十一章，耶和华就说，你把这70个长老招来。17节说，我要把降于你身上的灵分赐给他们，他们就和你同当 这管百姓的重任，免得你独自同当。好，我把圣灵分在他们的身上，分在他们身上，他们就能分担你的重责了。那这个你在民数记十一章二十五节有看到，耶和华在云中降临，对摩西说话，把降于他身上的灵分赐那七十个长老，停在他们身上的时候，他们就受感说话。那这里你又看到神的灵和神的话密切相连，受神的灵充满或感动，就会说出神的话。那么今天也是一样，我们要传扬神的话，要传扬福音，或者讲任何属神的话劝人的时候，要有神的灵。但是你有神的灵在身上，大有灵力，神的灵没有在你心里扎根，只有能力，那是危险的。所以我就提醒，不要只求这些神迹奇事能力方言，要求主让我们做一个属灵的人，有信心。旧约的时候我刚刚讲了，有的时候圣灵带领之下，有的人表现很好，长期的但以理和约瑟是最好的代表，有的不太好，像有些事实，包括参孙，包括在民数记里，参孙扫罗是例子。在民数记里面，你看到从民数记十一章以后，甚至圣灵降下来分给那七十个人以后，对以色列人害处可能大过益处。怎么讲？民数记各位知道都是叛逆的，你看十二章十一章以后，十二章摩西的姐姐哥哥都嫉妒他，跟那七十个长老有点一样。我们信徒皆祭司，你有圣灵，我也有圣灵，你能说神的话，我也能说神的话。那米利安甚至觉得你算什么啊？你根本是我救命的，我辅助的。亚伦也是这样说的，所以神就责罚他们，他们就被羞辱了。但你可以看到，这哥姐这么这一家这么相爱，这么亲。有了圣灵以后，圣灵分赐下来的时候，他们骄傲。我觉得这是一个提醒，圣灵实在是太好的恩典给我们，我们若是心里没有变化的话是危险的。然后你就看到在十四章，那探子回来把坏消息报告给以色列人，大家也是要叛逆。我们为什么要听你摩西的？为什么要听？后来你再看到可拉党的叛逆，十六章也是一样。可拉党不是拜偶像了，可拉党不是行淫乱了，可拉党大贪亚比兰，在十六章讲他们是具有名望选入会中的人，在摩西面前一同起来聚集攻击摩西亚人，说你们擅自专权，全会众个个既是圣洁，耶和华也在他们中间，你们为什么自高超过耶和华的会众呢？信徒阶级是我们每个人都有，各位，这是真的。我们在神面前都是平等的，我们同样是罪人，我们同样蒙上帝的恩典，我们没有哪个人比别人高，没有哪个人比别人低。教会里不看人的阶级、性别，不看我们的学问，我们都是罪人，都一样需要恩典，都完全是罪人，都完全是主的恩典让我们得到拯救和使用。但是这不表示神在教会里没有教会的规矩，但是这不表示我们每个人都做一样的事。 可拉党的叛逆危险在哪里？他的罪行是一个优点，他不是叫他们犯罪，他不是带人拜偶像，他说我们要来侍奉跟你一样。说起来有点像保罗对提摩太讲的羡慕善工，哎，难得有人看得到这一点，他羡慕善工，他想做主的事情，可以多多益善。但是我也在这里劝各位谦卑一点，教会里面我们会犯，我是牧师，虽然已经退休了，我们会犯很多错误，很愚蠢的错误。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比牧师要聪明能干多了，我们教会很多在世界上非常有成就的人，很多很会管理的人，很多是公司的 CEO， 很多是律师，好，我们就讲一点吧，很多是管理阶层的高级主管。我没有说不好，也很好，也提供很多提醒我们这些愚蠢的传道人的意见是很多，但是你要小心，神设立的权柄不要随便对抗。可拉党说我们每个都是圣洁的，你不要自高，大家都平等。可拉党也很狂妄，后来死得也非常惨。因为我们有圣灵，因为我们有主的能力，反而自高自大，这是危险。所以保罗对哥林多教会有提醒，你们的恩赐没有一样不及人的，你们优秀，你们出色，你们很好，感谢主，你们都很好，巴不得你们越来越多。可是像哥林多教会，像老底家教会，多了丰富了就骄傲了。哎呀，这一点真是我们人很难避免的，当我们一有成就，神给我们的恩典，包括圣灵给我们的恩赐，我们很难避免。那就求主再一次帮助我们。那么在旧约的时候，好像圣灵对人的感动，就是我刚刚说的，不如新约那么普遍，不如新约那么丰富，给他的不像新约的时候给众圣徒的，但是同样是圣灵，有圣灵的工作。那么但是因为以色列人太顽梗了，后来神也离开以色列了，以西结书有这个描述，神离开了耶路撒冷的圣殿，那么离开了，没有到远方了，然后耶路撒冷后来也亡了，居民都被迁走了，城毁掉了，他们被掳了，他们在被掳之地非常悲哀，他们在被掳之地不知道，就没有什么盼望。你们如果喜欢音乐的话，意大利的歌剧作家 Verdi 写过一首剧 Nabucco， 那不应该是剧了， Nabucco 里面就有根据诗篇137篇讲到的巴比伦之歌，很好听，你们可以去看一下。诗篇137篇，我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，一追想西安就哭了。哎呀，我们是上帝的选民，现在怎么到了这个地步？我们是上帝的选民，现在怎么这么可怜？在神的奇妙的带领中，可能一位最伟大的先知就是以赛亚，有一个预言是我刚才讲的，也是弥赛亚的一开始的男高音唱的，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，耶和华要回来了，神的百姓要回来了，神的百姓都要回到耶路撒冷，耶和华要回来了。然后我们在尤其是诗篇40以赛亚书40章以后， 讲到一个伟大的耶和华的仆人，这个仆人呢，当然就是耶稣基督。这个仆人有一个特点，以赛亚书42章1节，看哪，我的仆人，我所扶持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，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，我的灵赐给他。神应许要把他的灵赐给他的仆人，当然是赐给耶稣。耶稣完成了工作，神把更丰富的圣灵从天上降下来赐给他的教会。我们都在好像在等这一天，不知道这天什么时候来。耶稣升天的时候，在使徒行传第一章讲，你们在耶路撒冷等，你们在耶路撒冷等所应许的，等那所应许的来到了以后，你们会得着能力，在耶路撒冷、犹大全地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。我们简单的说，这有争议，但是我们简单的说，耶稣是逾越节的时候受难，降在阴间里3天，然后圣灵是五旬节降下来的，五旬节就是逾越节后面的50天。耶稣受难、逾越节、圣灵降临五旬节，中间隔了50天，中间隔了50天，在这50天里面，耶稣有40天跟他们在一起讲天国的事，耶稣有3天或2天在阴间里面，就是有42天。耶稣死了复活了以后有42天的时间跟他们在一起，然后就升天了，42或43。也就是耶稣升天以后，他们大概一起祷告等候，耶稣叫他们等啊，等候等了7天。哎呀，真是感谢主，你等圣灵降临，丰富的降临，等了7天就降下来了。今天好多教会包括我自己，真是在等候圣灵在我身上工作，好像还没有。在五旬节的那一天，耶稣受难后的50天，耶稣复活后的48、47天，耶稣离开世界后的7天，或者是几更少的日子，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二节，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，好像一阵大风吹过，好像一阵大风吹过，大可以等于神这个字，神这个字就是大能者，风可以等于灵，一阵大风吹过，可以把它了解成神的灵运行过去，神的灵运行就有创造，神的灵运行就有新的创造。教会的弟兄姐妹，那群软弱的人就被圣灵充满，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。哦，感谢主，那个时候耶路撒冷哦急死了，急死人了，因为充满了全世界各地的邮包，邮包不是寄信的邮包，是犹太的同胞。那么我们现在台湾因为各种状况不一样，在以前光辉的10月，全世界的华侨都回来，街上会听到各种不同的话，当然稍微夸张一点了，你知道在总统府那天看阅兵的时候会有不同的话。以色列人亡国已经几百年了， 在这个时候亡国已经几百年了，亡国几百年，这个国家和民族，这个国家已经不存在很久了，但这民族没有消失，犹太民族几百年没有国家，没有国，没有家，没有消失。他们很多人是散居在地中海各地，他们每年还是回来过逾越节到五旬节，所以耶路撒冷满街都是会说法语的，会说意大利话，我是把它现代化一点，会说英文，会说很多，他们都很会说外国话。他们那天走到教会的门口，啊，这是什么？这里面是一群乡巴佬，加利利的乡巴佬，他们打鱼的，有这个希伯来文都不怎么好。哎，听到？怎么你们这些乡下打鱼的，法文说的这么好啊？德文说的这么好啊？英文说的这么好啊？他们就都信了耶稣吗？没有。当圣灵浇灌下来，大家都说出各国的话的方言的时候，圣经上说，第使徒行传二章十二节，众人就都惊讶猜疑，十三节讥诮。当教会说出方言的时候，并没有人悔改，并没有人信耶稣，反而是惊讶猜疑讥诮，说他们喝醉酒。他们什么时候悔改的？彼得站起来用悟性讲了一篇道。彼得是一个乡下的渔夫，怪怪，他对讲一篇道引好多圣经啊，引诗篇，引大卫的话，他居然，我们今天圣灵降下来，我们都在说方言，你能像彼得说？他没有查圣经哦，也没有去 Google 一下哦，他就说，以色列人啊，现在这些人在做什么？他们在做的事正是先知约珥书上的预言。约珥书怎么写啊？在哪里啊？他居然能引约珥书，在那一卷我们非常不熟悉的约珥书里面有一个预言，当灾难过去以后，我们可以把它了解成，当主耶稣为我们受难复活升天以后，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。记得我刚才，我们刚看诗篇104篇，神从天上的浇灌好像水一样滋润大地，浇灌下来，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干渴啊，我们荒凉啊，我们枯干啊，当神把他的灵浇灌下来的时候，我们有很多的奇妙的事。在使徒行传讲，他们就说出各国的方言来。后来对，我承认有这个舌音，那是什么我们真是 不怎么明白，不过在使徒行传你可以看到很清楚，说方言的目的就是传福音，天下万国万民都要听到教会用不同的语，不同的语言，对于不同的种族说出上帝奇妙的作为。哇，一个渔夫哎，看到大家说方言没有被吓死，没有讥笑，他站起来说，你们不要笑，这是一个现象，是上帝做的现象，这是约珥书上所说的。哎呦，他可不是在引十诫，他在引一个很 obscure 很不明显的不被人知道的经文，这是约珥书的话应验。那卷小小的书，把圣灵的大规模的降临改变了时代应验了。 耶稣的降生很多预言，诗篇、以赛亚书都很多，我们也常常可以朗朗上口，必有童女怀孕等等。圣灵的降临我们可不太知道，彼得说圣灵的降临，当然也很多预言，他特别讲是约珥书的预言。约珥书的预言是在讲什么？各位，约珥书的预言在使徒行传第二章跟约珥书上一样，十七节，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，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，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，老年人要做异梦。他们要说预言，然后十九节，我要在天上显出奇事，在地上显出神迹，有血，有火，有烟雾，日头要变为黑暗，月亮要变为血。以色列人啊，这个现象就约珥书说的，你们的少年老年人要怎么样怎么样，天上地下会有什么东西。各位，可是我们在使徒行传记载那一天，这些事一件都没有发生。那天教会里没有人看到什么异象，那天教会里也没有人做什么奇怪的事，没有。那天他们做的是什么？那天他们用众人的相谈讲说神的大作为，五旬节教会所做的，约珥书没有讲。约珥书说你们会做的，五旬节没有讲。可是彼得说，这正是约珥书上的预言实现。这是什么意思？我为什么要举这一段？就是我们在解经的时候要灵活，要尊重圣经讲的话。圣经说这是应验，我们就承认这是应验。虽然我们看好像两个发生的事不一样嘛，完全不一样，但是神这样说我们就这样接受，我们也去这样思想。重要的是什么？彼得说这是约珥书上预言，圣灵要降临下来，马上马上马上，教会任何事要马上，要立刻，要总是，不一定立刻了，要总是注意到一件事，基督是我们的中心。以色列人啊，请听我的话，使徒行传二章二十二节，神借着拿撒勒人耶稣，耶稣，我们讲总是讲到耶稣，我们讲总是讲到我们的主。然后大卫他又在二十五节引大卫诗篇上的话，我看见主常在我眼前，他在我右边叫我不致摇动，所以我的心欢喜，我的灵快乐，我的肉身要安然居住。他就站起来讲了，他没有手机，我有手机我都还没有那么快去找到，他就背。当然我知道，我们知道以色列人的习惯是圣经能够大篇大篇的背是很多的。你们看到这个现象不是喝醉酒，你们看到现象是约珥书上的话实现了。约珥书上的话为什么早不实现晚不实现？跟五十天以前你们做的一件事有关，你们把耶稣钉死了，但是他不能被死拘禁，他复活了，我们为这件事做见证。他被神高举，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，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到的浇灌下来。你们杀错了人，知不知道？你们杀的耶稣是上帝的弥赛亚，是基督。当彼得把这番话讲完了以后，圣经上说众人就觉得扎心悔改，那一天三千人信主。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本着圣经忠实的传讲神的话，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渴慕圣灵的充满，渴慕圣灵的浇灌，让圣灵使我们活出上帝的话， 让圣灵使我们有力量，能够常有力量，不是只有血气，血气如草上的花一样，草必枯干，花必凋零，唯有神的话是到永远的。我们祷告，天父，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，求主同在，求主的圣灵安慰、鼓励、责备、提醒我们，让我们受安慰，不至于沮丧，让我们得激励，士气振作，让我们蒙光照，长存谦卑的心。我们会灰心，我们会死亡，我们会退后，我们会衰老，愿仰望耶和华的重新得力，奔跑不困倦，展翅上腾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